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本书的英文原版由十架路出版社出版。第三章，呼召的背景。想象一下你在查理西缅的处境中会如何？这是你的第一份牧师工作，上任第一天就有一个告示贴在门上说，不需要你的服事。哦，伙计，那个教会可真难搞。就我而言，人们通常至少要听我讲过一次道后才会这么说。但是西缅甚至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他被锁在教会外面，切断了联系，被停职。由于附近没有星巴克，所以没有什么兼职可以做。一个新晋牧师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会有各种选择。有人会说，重返校园吗？贷点款读个博士学位，在图书馆支个帐篷，或者总可以去干销售，你知道的，商定佣金率，过信心的生活。又或者你可以开一个咨询室，也可以开一个自己的博客，或是用创业的激情发起一项施工。但是我们中有多少人会认真的考虑效法西缅呢？我是说，何必那么费劲呢？查尔斯·西缅明白一点，呼召者将呼召与教会联系起来。今天的人太容易忽视他了。乍一看，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就像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危险山峰陡峭的标志一样。但许多弟兄并没有把呼召与教会完全联系起来，他们想象着自己能为神的荣耀讲道。你知道，打开圣经，张开双臂，发出属灵的劝勉，然后用明智的教导和建议改变人们的生命。但他们并没有好好思考这些应该发生在哪里。他们感觉蒙召进入这个叫做服事的神秘事物，但奇怪的是，他们不觉得是蒙召进入教会。然而圣经并没有说我们所做之事是我们蒙召的背景，他说的是我们在哪里做。彼得前书五章二节要求牧师，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呼吁牧师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地方教会是教牧服事的主要背景，这意味着如果你蒙召参与教会服事，你就是蒙召委身教会。西缅没有停止服事，迅速逃离教会。我们也应该这样。教会是神可见的子民，是他在地上的身体，教牧服事的护照也属于那里。培训在哪里至关重要。有了福音为根基，再加上对教会的热情，那么对服事护照的正确理解就初见成形了。如果你相信自己有教牧服事的护照，就必须在地方教会的背景下理解潜在的护照，在那里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塑造和定义你的服事。这很容易理解，但是请想想，你现在可能在一间教会，但考虑去别的地方接受培训，神学院、圣经学校、跨教会施工组织。我们福音派有件趣事，我们把教会里的人带出教会，为的是把他们送回去服事教会。还有人不清楚吗？假设你认识一个人，他最大的梦想是做甜甜圈，他无法想象离开自己长大的小店，离开面粉和糖的生活，他怀揣着一个梦想，余生为这些人做甜甜圈。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甜甜圈张三呢？假如我们依照培训牧师的常见模式，我们会告诉他必须离开甜甜圈店，去甜甜圈学校学习甜甜圈的制作历史，研究复杂的食谱，能够有力地论证传统甜甜圈设计相较于现代脱脂甜甜圈的优势。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张三现在成了一名专业人士，但是这条路早已让他远离了那种社区小店，他原本一直想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梦想。不知何故，我们到了这样的地步，人们普遍认为培训牧师的最佳方法是 吸引有恩赐的人离开地方教会，并在教会之外教育他们。哦，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在抨击神学院。我在地方教会服侍期间上了一所很好的神学院，它让我深深体会到，基督教教育机构在帮助教会保护纯正教义、培训教师和学者传扬福音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然而，培训弟兄参与服侍还有其他重要的方面，在这些方面，圣经学校或神学院往往起不到什么作用。我特别想到的是，辨认蒙召的人，评估他们的呼召和品格，并使他们的呼召生效，这些都是地方教会的责任。不久前，我与一个神学院的领袖们参加了一个圆桌讨论，讨论许多牧师因为灰心或不合格而退出服侍的问题。这些领袖们对相关制度进行深入的思考，为要了解在培训人们为长期服侍的试炼做预备方面成效如何。我在那里主要作为一个学习者，讨论最终集中在这样的一个事实上：这所神学院像其他许多神学院一样，在招生的过程当中并不注重申请人的呼召或品格。我能理解这些领袖，他们的机构本质上是在培养立志学习教牧服侍的人，但却没有对这些人的教牧呼召进行合理评估，这就是机构的局限性。因此，地方教会必须负担起评估呼召和品格的责任。辨认蒙召的人是地方教会的责任。神学院还有一个局限性，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把服侍当成一种技能，可以通过背诵、训练、测试和打分来提升。所有这些都与我们想要服侍的人无关。以医学为例，我很高兴我的医生曾经就读医学院，我很高兴他在开始为活人动手术之前解剖过死人，我很高兴他受过训练，知道良性肿瘤与恶性肿瘤之间的区别，而且他能讲一些我可能永远无法理解的事。我很高兴他没有在哪天说我要去学点医术，然后立刻开始给我的朋友做阑尾切除手术。但教牧服侍不像医学，灵魂的手术不可能在死人身上进行。如果我们不能把书本知识与人相关联，那么我们所有的书本知识就没有太多的用处。能够解释希腊文确实值得称赞，但如果你不能把福音应用到一个人的生活中，那么身为牧师你也就没有什么用处。难怪一份关于牧师流动的报告中有如下发人深省的总结。研究表明，牧师在上任5到7年后才会取得明显的成效，一些观察家则认为是10年。而如果我们想到牧师的平均任期是3到7年，我们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可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你猜怎么着？你肯定有自己的想法，许多人都赞同，包括圣经学校和神学院的一些领导。我认为，一个人去服侍之前，如果没有在地方教会接受过训练，就会出问题。他没有做灵魂手术的经验。教牧服侍是在神子民中服侍，那我们凭什么认为训练一个人的最好方式是把他从他本当去服侍的人中拉出来呢？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有服侍的呼召，请仔细想想，你会在哪里操练看顾灵魂？蒙召当牧师就是蒙召爱教会。倘若你正在考虑自己的呼召并下载申请表格，还有一件事要记住，除非神学院与地方教会合作，否则他们永远无法向未来的牧师们传授对地方教会的爱。值得称赞的是，许多神学院将此作为他们的目标，但他们也是首先承认这很难实现的人。肯塔基州的牧师布莱恩·克罗夫特发现，一个年轻人在神学院待了几年，却与任何地方教会没有来往，这是何等可悲却又何等常见的事实。后来他毕业了，不知为什么他认为随着他收到第一份牧师薪水，他就会神奇地爱上地方教会。然而对地方教会的爱体现在委身教会，并且认识到教会 是神在世上建立他国度和成就他旨意的主要途径。清教徒神学家理查德·巴克斯特在《新牧人》一书中对《使徒行传》20章28节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人如果没有对教会当有的公德心，就不适合做基督的牧师。他是这样描述这种精神的，他必须喜悦看到教会的美好，渴望看到教会幸福，寻求教会的益处，并为教父的福祉而高兴。他必须愿意为教会的益处费财费力。这一特质相当不同凡响。巴克斯特与你我的看法一样，他不是天生就有的，他是在使徒保罗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因为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说，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哥林多后书12章15节。在你的呼召中，地方教会处于何种地位？你认为它与你将来的服事有什么关系？是必不可少、可有可无，还是无关紧要呢？对你来说，一间地方教会是否不只是一个应该投送简历的地方？你现在对地方教会的委身，表明你合乎圣经的优先级是什么？在你看来，教会是你愿意费财费力的地方吗？我们需要正视这些问题。如果你蒙召参与教牧服事，你就是蒙召委身地方教会。这是我们从甜甜圈的爱好者转变为甜甜圈的制造者的地方。那么，你的计划中有甜甜圈店吗？如何爱教会？好吧，大夫，我听到你讲的了，我明白了。以地方教会为先，但我该如何做呢？我总得找个地方接受培训，对吗？我提供给你几个开始的步骤，我还有一些粗浅的看法，来说明我为什么认为牧职呼召常常与地方教会的背景脱钩。同时，我会给你一些具体的方法来避免这种倾向。要有志向，请想一想，如果你要建立教会或成为牧师，你必须渴望得到呼召。但渴望做这事会让别人感到不舒服，甚至很容易被人误解。怎么会这样呢？基督徒似乎很难处理志向的问题，我们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它。但我们应当看到，当保罗谈论如何辨认一个人有做长老的呼召时，他提供的第一个证据就是志向。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提摩太前书3章1节。一个真正蒙召参与教牧服事的人，会有一种神所命定的正当志向。而事实上，保罗指出，他将以某种方式让人们知道这种志向。如果一个人不说，提摩太怎么会知道这人的志向呢？神不希望教会对个人可能会有的志向如此谨慎，以至于忽略了激发敬虔的志向。关于这个话题有很多可以讲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写的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拯救抱负》。但若你发誓这是你读的最后一本戴夫·哈维的书，那么听我说一句，一个有志做牧师的人，要么已经被神雕琢，要么将要被神雕琢。如果你也有志于此，请准备好领受一些严肃，有时是危险的恩典。一个真正蒙召参与教牧服事的人，会有一种神所命定的正当志向。请允许我跟牧师们说几句话。在提摩太前书3章1节中，很明显，提摩太应该是在寻找那些有志成为长老的人，而不是因为他们对他的事工构成威胁就打击他们。他在为他们的呼召、为他们的志向预备道路。相信我，当蒙召的人有个人的抱负时，神总有办法完全拆毁，为了他们自己的益处，也为了教会的益处。因此，当你遇到一个有志于教牧服事的人，不要让他失了志气，暗中为他祷告。也许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他。更重要的是，你很可能看到一个蒙召的迹象。您刚刚收听到的是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 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感谢您的收听。